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1999年4月25日，超过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他们善意平和地表达最基本的诉求，这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请愿，是震动世界且影响深远。当日时任中共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事情本已和平解决，但三个月之后，江泽民却一意孤行，举一国之力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至今已有26年，但仍未停止。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在这个时期举行纪念活动，向民众澄清425事件的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其中纽约法轮功学员在4月19日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纪念425和平上访26周年的游行，他们声势浩大，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还有没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士，他们走进队伍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专程从美西过来，成员们在他的带领下首举我们坚持支持法轮功和制止中共跨国镇压的标语。他们在游行及集合时高呼支持法轮功，法轮大法好。金秀红表示，我们支持法轮功，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而中共十恶不赦是没有人性，又谎言成性，欺压中国人，我们要唤醒世界，告诉世界知真善忍好，让人人都知道退出中共 NCCP 是几咁重要，这样中共那个由谎言建造起来的所谓大厦就会倒塌，中国人民才有自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地区负责人艾立斌表示，他一大清早就制造了我们坚持支持法轮功这条横幅，为了表达民众对法轮功的鼎力支持。该联盟成员小白说，在海外有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我们真的替他们高兴，这么多人参加法轮功刺穿了中共的谎言。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成员在游行出发前站在中国共产党网的巨型横幅推车前面，这个巨型横幅上印着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埔乡发现的王贡石的照片。王贡石在2002年6月发现，2003年地质学家去考察，鉴定到这一块大石是在 2.7 亿年前形成，大约在500年前从河谷陡峭的崖上坠落，坠落之后分裂为两块。中国共产党网几个字是清晰显现在巨石的右边内侧的断面上。从美西前来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南加州主席史庆梅表示，这个就是上天告诉我们知道，我感觉中共很快就完蛋，因为中共作恶太多， 2002年贵州发现一块巨大的网共石，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天意啊？周围的人高声地说，是联盟的成员叶荣表示，贵州有一块 2.7 亿年前形成的巨石，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网，这个就是天向我们预示天要灭中共，天灭中共这个是天的启示，因为中共是反人类，用谎言和欺骗统治中国人，用暴力镇压中国人，所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走，要跟随天意退出共产党。很多民众观看左右行，他们表示游行壮观，很有气势，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这个是在中国看不到的，并表达对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支持。来观看游行的蒋先生说，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真是很幸运，在中国大陆根本是不可想象的，组织这么大的游行是不容易，队伍又这么齐整，法轮功的人这么多，还有很多老外，每一个人都需要真善忍。观看游行的张小姐表示，法轮功很有凝聚力，将人都凝聚在一起，你看老外都积极参与，虽然种族是不同，但是因为法轮大法，他们就走在一起，全世界都应该凝聚在真善忍之下。华人周俊不断地说，游行很好，体现了信仰自由，法轮功做得很好，法轮功的游行展示出的宏额，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乱全世界。周俊说他非常认同这句话，他亦一直呼吁美国政府要对新冠病毒追根溯源。观看游行的华人宋先生表示，看到法轮功游行感受到美国的自由，他说这个是中国大陆最缺的一样东西，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声只能压在心里面，这样的游行在国内根本不可能有的。你看看法轮功整齐的服装，充满向上的朝气，这个是一种希望，会促使人觉醒的一种特质。他又说，游行给我的感觉很好，让我了解到更多的真相。中国人在大陆连讲话都不敢讲，敢怒不敢言，真善忍的理念世界确实非常需要。法轮功学员的精神真是让我很感动，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坚持住，真是不容易。作家电视主持人杰灰菲利普斯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今日当我们回想起超过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请愿所展示的勇气，我们被和平抵抗的力量和那些寻求真理和正义的人们坚定不移的精神所感动。这个重要的日子标注着一个转折点，他继续激励着全世界的和平抵抗。当我今日望向这一群人的时候，我感到很荣幸、鼓舞和力量，因为我与和平战士们同在，你们都做到了。由于退党运动超过 4.45 亿人谴责了中共，退党运动是向世界揭露一场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情感和精神上试图杀死大量民众的浩劫，因此它永远具有历史意义。你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和平而站出来， 为人类而挺身而出。法轮功学院自决定性的四二五事件以来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向世界展现了内在力量的强大。这种内在力量的相同教训，以一种深刻的个人方式启发我。2022年，我有幸参加了退党集会的演讲，当时我亦正经历着自己的人生挑战。在那时，我从你们对抗迫害的坚韧精神中吸取力量，发现这种精神同样能帮助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中的重大困难。我父亲当时重病住院，一日一日地过去，他的情况越来越差，我非常之担心。最终就好像1999年4月25日站稳立场的修炼者们一样，我亦发现自己需要召唤内在的勇气。我想分享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我受到启发，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内在的力量。在多年前，那一股力量，我遇见过的那些人，那些逃离并活下来的人，中共以为他们可以激发你们，但他们不知道你们内心深处的力量。支撑4月25日和平抗议者的同样韧性，亦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今日在座的每一位都拥有战士的心，你们的力量和智慧深藏在内心，那里是你们真正的力量所在。就好像你们一样，许多人看着我的父亲，只看到他的病情，他们却对他内心的强大一无所知。就好像你们一样，他对家人的爱使他奋力争取多活一日。就好像你们一样为自由而战。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你们内心的力量。我感谢你们，因为变革的潮流正在流动，因为你们一步一步地 4.45 亿人以和平、真实、慈悲和忍耐的名义为人类挺身而出。愿你们永得护佑，感谢你们激励了世界和我，去保护我们所爱的人。愿你们都拥有和平和高尚的生活。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去看英国活动的情况。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地第二节的节目。在英国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在4月19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和历次纪念活动一样，英国许多政要纷纷来函表示支持。英国国会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跨党派小组主席吉姆·香农议员表示，作为一名人权与信仰自由的坚定捍卫者，我呼吁英国政府与国际维权人士站在一起，坚决反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尤其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所进行的黑人听闻的强袭器官暴行。 这一群和平修炼群体所遭受的系统性迫害和剥夺，是需要我们作出明确而统一的回应，以伸张正义捍卫基本自由，并让中共为他的罪行承担责任。英国圣海伦斯南区和惠斯顿区议员玛丽·里默女士写道，我衷心希望这次活动能圆满成功，我会在精神上和你们同在。我对法轮功非常的了解，那个是深入研读由杰弗里·奈斯爵士主持的中国法庭报告之后，我对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迫害，包括强摘器官这个黑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有了明确认识。如果我们能真正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愿意多一些公平，多一些尊重，这个世界不再被贪婪驱动，不再靠制造恐惧来维持权力，而是靠赢得彼此的尊重来建立信任，咁呢个世界就唔会如此嘅沉重。伦敦克拉帕姆和同布里克斯顿山选区工党议员布尔里贝罗亚迪女士写道：我坚决反对一切形式嘅迫害，无论系基于宗教信仰定系基于性别嘅迫害。当我听闻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施加严重宗教迫害消息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震惊，充满着不安。在英国，信仰自由是我们非常珍视和享有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仍有无数人无法享有这一份自由。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国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迫害，尤其是针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并应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自由安全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无需担心遭受伤害。我始终坚信英国必须勇于发声谴责因宗教信仰迫害人民的国家和政权。我将为每一个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懈努力，无论是在英国定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促进全球宗教自由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努力。苏格兰国务大臣伊恩·穆里议员写道，我支持你们为捍卫人权反对迫害所做的努力，我深知这一场集会是意义重大。面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你们为唤起公众关注所付出的努力令人钦佩，亦是至关重要。在议会，我们持续关注并讨论全球各地人权侵犯的问题，包括那些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我们亦支持国际社会的合作，例如欧盟通过的谴责中共迫害的决议，正是为了让那些侵犯人权的人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动正义得到伸张。另外，齐郡工党议员安德鲁·库伯议员写道，我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百姓因宗教或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情况，无论是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定是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应拥有信仰的自由，包括自由地实践、改变或传播自己的信仰，不应该因信仰而遭受歧视或暴力对待。这个是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基本人权。 我支持政府在国内及国际上通过外交网络及各类的行动，积极推动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努力。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继续支持一切捍卫宗教与信仰自由的努力，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因为他们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而活在恐惧之中。此外，巴西尔登和比勒里基选区议员理查德·霍尔顿议员表示，我始终对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其他宗教与少数族裔群体深感忧虑，受害者的证词令人痛心。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正是英国将中国列为人权重点关注国之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信仰自由都是基本人权，英国必须持续就这些问题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关切，并在国际平台上持续发声。我向所有为真善忍和平发声的人们致以敬意，感谢你们持续提高公众意识，坚定地捍卫基本自由，再次恭祝活动圆满成功。此外，因菲尔德北选区议员费瑞瓦尔·克拉克议员写到，中国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环境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其中包括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本届工党政府将坚定捍卫全球范围内所有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我们将通过在联合国七国集团及其他多边平台的立场以及双边外交交流，积极推动基本人权的实现。巴特塞特的老师利斯特吕爵士写道，作为一位修炼法轮功、了解修炼益处的人，我非常支持你们为争取一个和平环境、自由修炼法轮大法而开展的行动，祝贺你们的集会圆满成功。最后，香港监察组织联合创始人及理事、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及联合创始人本尼迪克特·罗杰斯特别发理声援声明，他写道，我坚持支持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院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自由地实践他们真善忍的价值观。这个不仅是法轮大法的信条，亦是全人类普世共享的价值。无论你的信仰怎样，都应珍视并实践。然而，26年前这一场完全和平的上访却招来了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院长期残酷的镇压。这一场迫害至今仍在继续，这一场迫害导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酷刑折磨、监禁，甚至被杀害。更不容忽视的是，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对法轮功学院以及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及其他意见人士的跨国镇压，其中就包括中共持续打压、抹黑并阻挠神韵演出的恶意行径。因此，在这么重要的纪念日上，我们不只是缅怀26年前那些勇敢站出来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院，更要继续为今日那些仍遭受迫害、监禁、酷刑、强迫劳动乃至死刑等 嚴重人權侵害的人們發聲。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藉此機會敦促英國政府發出更加明確、有力、持續的聲音，為中國人權、為停止迫害法輪功而行動起來。我與你們同在，與你們團結一心，並將繼續禱告和努力，直到中國的每一個人，無論信仰什麼，都能自由選擇分享他們的信仰，而無需再感到恐懼。我期待那一日的到來，真善人的信仰價值能夠在全中國自由綻放。我們又去看日本的集會。4月20日，日本部分法輪功學院在橫濱英木丁廣場舉行集會，其中兩位的議會人士分別是東京江東區議員二平文隆、前日本國會議員中津川博香先生。他們都譴責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二平文隆議員對法輪功學院26年來堅持和平抗議表示敬意。他發言表示，在長達26年的時間裡面，遭受迫害的法輪功朋友們真是辛苦了，你們的艱辛我深有體會，能夠持續地進行抗議活動，這份重要性和分量讓我再次感動。我認為還有許多的日本人對這個事實真相仍然是不了解，我相信當他們得知這個真相時，會有相同的感受。因此我認為這些戶外活動和遊行將成為一股強大的正義力量，無論民族與民族還是人與人之間，我相信來自任何國家的人都能友好地相處，即使是中國人亦都不例外。真正的問題是在於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其政治的體制，我認為這些是我們絕對不能夠容忍的。法輪功學院堅持信仰是許多日本人應該重視的議題。隨著未來網絡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變得更加的緊密，個人資訊的交流亦會變得普遍，通過各種社交媒體的互動，會真正了解民主國家的面貌和中共的真實面目。在20年前就開始支持法輪功的前日本國會議員中津川博香表示，法輪功的朋友們一直持續地進行活動，持續就是力量。我認為法輪功遭受的迫害以及被活摘器官的問題，隨著當前網絡社會的發展，正以驚人的速度被日本社會所認識。法輪功的朋友們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堅持和平抗爭是令人尊敬。在世界上有必要區分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日本人亦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媒體亦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希望能夠推進到中國共產黨垮台的那一刻。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 近日两位台湾学者在接受第几元采访时谈对法轮功425和平上访事件的观点。一位是曾经担任多家台商企业顾问，在2020年出版《共产世界大历史》一书作者吕正理先生，另一位是台商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先生。吕正理曾任花国公司在台湾及中国的负责人，后来担任过多家台商企业的顾问，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亲身参与的经验和深刻的了解，亦认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他花了5年的时间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在2020年出版《共产世界大历史》一书。对于中国法轮功学员425上访，要求警察释放被非法拘捕的学员，要求合法出版书籍及有公开的练功环境，吕正理表示肯定。他说因为那些的要求都是基本的人权，但对后来法轮功遭受到的对待，他感到是不可思议。在425过后的第二日，国务院信访局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发表了谈话，表明425是合法的上访。在两周之后，时任国家总理江泽民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称法轮功修炼者425围攻中南海。围攻这两个字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人说因为法轮功有425的围攻，所以中共才会迫害他们。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吕正理表示，我们对共产党发表的任何公告和新闻里面所用的词都要打上几个大问号。被迫害的其实不只是法轮功，还包括维权律师和各种信仰宗教团体等。他要打压哪个就找哪个扣大帽子，为整个的事件定性。这个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法，但是还有很多认识不清楚的民众被误导跟着乱传。他跟着又说，你可以反问法轮功学员不是只大书安静地站在那里吗？他们有喊口号吗？有拿标语吗？有带武器棍？有人丢鸡蛋和番茄吗？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到。因此围攻一词根本不是事实，是扣帽子。高维邦是台商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的理事长，他在1997年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1999年工厂被强取豪夺，亲历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官商勾结的社会，在大陆经商的惨痛教训让他认识到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遇到事情是没有对和错，只有利益关系，再多的法律条文都是虚设，永远是高官高干权力大的人说了算。在谈到425事件，他说上访只是政治形式，是政府为了安抚百姓维持政权稳定用的，他不是为百姓权益着想的法律途径。到目前为止，上访的成功率只有1%，上访亦是一条消耗百姓的漫漫长路。许多人因为上访了10-20年都搞到倾家荡产，共产党将人心都败坏了。高维邦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表示敬佩， 他表示学员二十几年来不间断地讲真相，他们办的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在海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亦唯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够不畏艰难地做下去。他又提醒在中国大陆的学员要注意安全，又祝福他们平平安安。吕正理十分赞赏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修炼，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可以为真理而忍让，舍尽一切。他认为法轮功在海外的学员所做的努力，正是对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亦希望中国人民能早日觉醒。下面是四二五事件的缘起。1999年4月25日，超过10000名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在天津被警察抓捕的45名学员，同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合法的练功环境。这整个过程被称为法轮功425和平上访，国际媒体称之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和平、理智的一次请愿活动。在425和平上访中，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面沟通，正面回应了法轮功学员的诉求，但遗憾的是却被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一人否定，并编造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讲法，并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了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至今迫害仍未结束。在节目结束之前，送给大家一首为纪念425而作的《京城的黎明静悄悄》。
月亮挂在了上 悄悄，雄鸡叫醒了小鸟，喜鹊歌舞在树上。